大家好，今日系7月31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先嚟睇三峡，近期网上热传一份缺堤模拟图，图上清晰标示，一旦大坝出事，全流域1.32亿人被浸。旅居德国嘅国土水利专家王维乐喺《荒废时间》节目上提出重磅分析。王维乐话：呢几张图就系中共自己画嘅高度机密，呢批图嘅底图精度极高，用谷歌同北斗系统都攞唔到。呢一种大比例尺地图，历嚟由中共军方严格管控，呢啲图就系中共政府自己画嘅。王维乐按图则推翻咗网上流传数据。洪峰抵达宜昌根本唔需要6个钟头，只需要20到30分钟，完全冇逃生时间。而且大坝系一块块混凝土拼接嘅，唔需要导弹，只要打甩一块，整个大坝就会立即垮塌。王维乐仲补充咗一个细节：已故总理李克强曾喺2014年下令派近1000名共军常驻守卫三峡。呢个说明官方早就知道危险，呢一批内部机密系点样泄漏嘅呢？三峡集团广西分公司总经理吴启仁近日落马，内部爆料话吴启仁喺饭局上走漏咗消息，话三峡大坝底部多处严重渗水，领导早就带屋企人走晒啦，三峡嘅机密瞒唔到落去啦。不过更令中南海胆寒的是一股军事力量在民间快速生长。7月28号，中共公安部官方网站发出通告，严禁销售军队退役报废装备。文件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装备发展部、军委政法委等6部委联合签发。中国军事学者李向阳透露，呢几年有人喺度非法转售橡皮艇、望远镜，甚至舵手同武器配件。但时事评论员胡力任提出咗另一个重量级嘅判断，能惊动6部委，涉及军火质量同数量已经失控。胡力任透露，佢早就听讲呢个消息，系军中反习派势力通过网络代理，静静向社会分发武器。胡力任话，夠膽將軍火放在網上賣，背後都是地方軍閥，是中央軍委知道亦不敢觸的人，而敢賣的都是對現狀極度不滿，隨時準備拼命的人。他說6部委聯名這個大動作，等於官方變相承認軍火外流已經大到單個部門根本就管不住了，內部漏水，中共的統治根基正在這裡裂開。同时在外部，中东的老朋友居然对中共开火了。7月29号下午，埃及地中海港口达米埃塔，一架无人机击中了美资浮式天然气船，火势甚至蔓延到旁边的 Gaslot 沙林号。埃及官方刻意淡化这场危机，主要因为事件一旦发酵，比红海封锁严重8倍。达米埃塔港是地中海输往欧洲的天然气心脏，打这里等于威胁埃及和地中海安全和欧洲能源。同一个晚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对伊朗革命卫队完成了新一轮重击。网上传出画面显示，导弹疑似落入伊朗炼油工业心脏阿巴丹。不过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华府一直刻意避开伊朗能源设施，如果这次打的真是炼油厂而不是军事基地，代表美军的战略发生重大转向。这场战火正在度外日，火星第一次烧到中国了。星期四早上，科威特军方证实一枚伊朗导弹击中了科威特北部一间中国公司的大楼，设施严重损毁，一名员工罹难。科威特没有透露这名员工的国籍，这个就是最讽刺的地缘政治。北京敢抗议吗？几十万在中东的中国工人这一晚注定没得睡了。面对这个从内到外都在失控的政权， 你认为哪一种危机最可能是压垮中共的最后一击呢？如果你认为是内部经济和社会失控，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外部地缘政治反噬，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纽约州长岛的 Linda 女士用三高代谢宝调理了一段时间，她的分享很直接，一起来听一下。
血压有时真的很高，有时又会很低，但是吃了三高代谢宝，它价钱真的很平，效果也都很好，因为它这种不是药，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睡觉的时候就可以一直睡到天光，夜晚不用起身小便，
睡得好，不用起身过夜了，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状态。 Linda 女士的体会值得参考。健康20所有产品都是台湾 GMP 认证的食品厂制造，通过 HACCP ISO 2230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推出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的超值组合，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
我们看到中共政治局在7月30号宣布说将会在10月份召开20届五中全会，有一点比较罕见的，今次会议呢宣告话将会研究叫做推行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之前这个会议呢一般都是讲经济的，今次讲要从严治党重大若干问题。所以外界分析认为这种罕见的安排可能是跟中共军方高层的案件或者是中共内部的权力重组有关，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政治震荡。咁样我哋见到政治局会议嘅通稿入面呢多次强调话乜嘢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且话呢要呢个目前呢种从严治党面临住新嘅情况新嘅问题。咩问题？好令人呢个咩好奇。所以我哋见到中共呢个五中全会通常都系围绕住中长期嘅经济以及社会发展规划展开，开咗咁样一场会。但系转向咗党建仲有咩纪律修整问题，这个亦都被外界视为异常信号。时事评论员叫李林一认为话，会议或者是涉及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委员刘振立等这些军方高层问题，至今而家仲未解决。关于这一宗案件的具体进展，到而家这一个官职，他某些同这个相关的这个中共网站上面仲未攞落嚟，最终处理结果亦都仲未有完整的公布。所以习近平仲未搞掂呢个张又侠啊！咁所以我哋见到而近年嚟，中共包括咗呢个二十大产生嘅中央委员会嘅成员咧，亦都系在接连出事，涉及到军队、外交、地方金融系统咧，成个都喺度修正。那个有海外嘅媒体咧，就统计发现呢届嘅中央委员会已经有几十人被调查或者系被撤换嘅。政治局咧同中央军委嘅呢个人事震荡系特别明显。那个有评论人士认为话呢，这个亦都睇得出习近平佢自己所提拔嘅官员，佢亦都系摆脱唔到呢种持续清洗嘅命运嘅。中共内部嘅中程危机正加深，其实一直就冇深过。另外我哋见到中国嘅呢个经济困境呢，亦都将会系今次政治局会议嘅另一个重点。喺会议入面呢，而家呢个提出嚟嘅纲要入面呢，就已经话要求咗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入面的困难挑战，并且提出要扩大内需、改善供给，还有发展服务贸易等等。这样见到中共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到 4.3%， 上一个季度是 5%。 那个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幅也都是比去上个月的时候，5月份的时候明显是回落，比之前的数据要回落来。所以呢，财政数据就可以睇得出嚟，各省嘅包括咗佢哋嘅财政自给率都系低过8%嘅，即系入不敷出嘅意思。嗰、那个地方嘅收支压力呢不断持续扩大呢，佢都系官话，咁就系冇钱，收唔到钱，冇办法呢个维持嘅政府运作。所以分析认为呢，中共目前正面临包括经济下降趋势、地方财政紧张、军队清洗，仲有高层权斗咁样嘅问题。咁个十月份嘅呢个五中全会呢，唔单止可能会决定未来经济政策嘅走向，亦都可能会成为观察习近平权力是否稳固，再加上中共内部嘅派系点样重新洗牌嘅一个重要嘅窗口。
我哋做个大胆嘅假设， 某日你的手机突然收到重大推播，赖清德在影片中宣布台湾决定和北京展开和平统一谈判，瞬间全台大乱。不过几个钟头的兵荒马乱之后，大家就惊觉这个只是有心人士用 AI 伪造出来的虚拟总统，这个不是夸张的幻想，而是真实发生过的核弹级认知战。而在现在，这道危险的大门竟然被台湾政坛自己人推开。这几日台湾网上流传一条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 Deepfake 复制赖清德声音的影片，台北市长蒋万安承认影片是他通过朱立伦拜托国民党前新媒体部主任韦顺佑做的。蒋万安对赖政府呼吁，有事就冲住我来。蒋万安的辩护逻辑很简单，影片已经标明了是 AI， 没有令人误信就不构成法律上的伪造文书。不过这个不是文字游戏，政治人物将伪造三军统帅声音这种危险的行为变成常态娱乐化，等于将台湾脆弱的咽喉主动暴露给了对岸。讲得难听一点，蒋万安是在帮北京网军做压力测试。要知道，声闻诈骗并非政治口水，而是早已经成为现代非对称作战的重要武器。阳明交通大学科技法律学院院长陈志雄对中央广播电台列出其他国家的血泪代价。战争初期，俄罗斯用 AI 合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影片，要军民放低武器。2023年斯洛伐克大选前两日，网上突然杀出一段亲西方候选人买选票的假录音，令亲俄派夺下政权反转国家命运。连美国大选都有选民接到假拜登的语音电话，叫他们不要出门投票。世界各地都在加强防范 AI 认知战，台湾政党就将它当成互相攻击的玩具。如果今日台湾内部可以为政治攻防合成总统的声音，真是到了兵凶战危的时候，谁敢保证不会有假总统出来讲出真正突破红线的话呢？你觉得放任政治伪造国家元首声音，到底是防卫言论自由啊，定是将台湾送入虎口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美国东部时间29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针对伊朗完成一轮大规模的打击行动。这个是回应在28号的时候伊朗偷袭约旦美军基地的行动。中央司令部的部队是打击了伊朗的境内几十个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当中包括他们的这种军事指挥中心、导弹、无人机的设施，还有海岸监视以及防御阵地，再加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的设施等等，都遭到轰炸。那个强调说，今次这一轮打击是为了进一步削弱伊朗和他的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还有海湾地区邻国所构成的威胁。强调现在有超过50,000美军军官和士兵部署在中东地区，而且他们保持着高度警觉和专注，具备强大的杀伤力，随时准备应付各种情况。咁见到针对伊朗嘅呢种大部分嘅袭击咧，报道出嚟咧系主要系从呢个科威特发射嘅陆军战术导弹进行嘅。另外，约旦方面今日朝早表示，佢嘅防空部队喺30号嘅清晨拦截，并且击落咗5枚伊朗发射嚟嘅导弹，冇造成人员伤亡。但是伊朗真的挺有趣，伊朗革命卫队在今日朝早突然宣布说，我们发射了弹道导弹，击毁了位于约旦阿茨拉克空军基地的3架美军 F-35 战斗机，还说严重损坏了另外3架，即是说总共6架 F-35 被他炸了，还讲到我们还造成了多名美军军官和维修人员丧生。另外，根据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发表的声明，他说今次袭击的目标就是专门针对美军这个飞机的停放区域，还有他的维修机库，这个都是为了回应昨晚美军的袭击。请注意，请注意，请注意， 呢度只是伊朗单方面的声明。我哋睇到而家目前美军同约旦嘅官方都冇证实呢个消息。前面约旦讲咗，佢哋拦截导弹冇造成任何嘅伤亡，感觉又好似伊朗臆想出嚟嘅一篇场景吓，小作文。但系咧，其实伊朗方面都唔系咩都冇炸到噶吓。我哋见到科威特嘅国防部咧就确认，伊朗嘅袭击系击中咗科威特北部一座属于中国企业嘅大厦，炸咗自己人，结果造成一名工作人员丧生，并且令到呢个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而呢个死者咧，佢唔系中国公民，系一名为呢一间中国企业工作嘅尼泊尔籍司机。另外，我哋睇到中共驻科威特嘅使馆随后确认，今次事件当中冇造成中国公民伤亡，即系呢个又打咗自家人，伊朗打咗自己嘅老大哥中国嘅企业。喺上周嘅时候，我哋知道呢个保加利亚当时唔系一度允许美军使用佢嘅军事基地，为针对伊朗嘅军事行动提供一啲支援嘛，包括允许加油机喺嗰边停留，以及一啲美军人员。结果今日咧，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又跑去打电话警告呢个北约国家保加利亚嘅外长，直接对佢呼吁，话你呢个决定系应该受到谴责嘅，系唔可以接受嘅，亦都违背咗我哋两国之间嘅传统友好关系。所以咧，要求保加利亚紧急重新考虑。而且咧，阿拉格齐仲讲到，佢话伊朗唔会对任何敌对嘅行动手软嘅。任何以这种方式参与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一方都必须要承担后果，又是他赤裸裸威胁北约国家。这样看到这个保加利亚的外长呢，就轻轻回了一句，保加利亚不打算参与这场战争。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怎么看这个？我们看到呢，伊朗已经是第二次公开地在对保加利亚进行威胁了。你认为他究竟会不会所谓地采取行动呢？另外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接下来会不会参与到这场战争当中来，也都成为了下一阶段战争走向的一个重要观察点。我们看到内塔尼亚胡呢，他今天表示，他明确表示的话，这个目前川普是有三条路可以行的。第一条就是跟伊朗达成协议，他第二条就是继续实施封锁，最后一条就是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然后呢，他提到话呢，任何能够促成伊朗核计划被彻底清除的方案呢，那些都是我们所期望的，而这个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另外呢，有伊朗的资深议员，还有国家安全以及外交政策委员会的成员，叫做博鲁杰迪。今天警告，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调停方还在努力积极地调停，包括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方面呢，还是希望能够将这个局势呢赶紧压下来。咁内塔尼亚胡咧喺呢个前面提到嘅就系呢个伊朗官员就警告话，内塔尼亚胡今次到美国去会晤川普，重要嘅目的之一可能就系决定话以色列要唔要加入到接下嚟嘅战争当中。所以佢认为咧，伊朗应该拒绝所谓嘅美国式停火，批评美国咧点解话要拒绝啦？因为佢话美国可以自行决定几时停火，几时开火。话呢个我哋点样可以接受？所以佢话呢种由美国单方面掌握嘅战争节奏安排，伊朗系唔会接受嘅。另外咧，我哋睇到曼德海峡嚟紧系咪能够畅通无阻，亦都系外界而家好关注嘅一个焦点。嗰个今日也门政府官员再次表示，胡塞武装正同伊朗革命卫队顾问进行协调协商，准备研究向通过红海同曼德海峡嘅商船收取通行费，仲要成立所谓嘅专门机构嚟到负责收费，企图将呢条战略水道变成长期嘅军事财源。哦，好啦，由得佢去搞事啦，我哋睇嚟紧会发生乜嘢。而另一边喺霍尔木兹海峡。今日是彭博社有最新的报道，显示巴基斯坦已经获得伊朗的配合和允许，将会安全护送至少一艘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这个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然这个船是运去巴基斯坦的，也都是为了帮助缓解目前巴基斯坦越来越严重的能源短缺问题。所以目前是伊朗帮巴基斯坦开了这个门。咁所以咧，我哋睇到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今日咧，好似系呢艘船由七月初开始就一直困喺波斯湾，一直喺嗰度等，冇办法出嚟。所以而家已经正式批准允许通过海峡，正开往巴基斯坦。呢个系今日嘅一个最新消息。另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今日内塔尼亚胡有一个表态，佢话呢场战争结束之后，我认为这个海峡不会再成为这样强大的杠杆， 因为啲人会将能源管道由海峡转移到红海，再由嗰度转移到以色列同地中海，避开伊朗呢个流民政权。除非政权解体更换，否则边个仲敢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今日劫一下，听日又劫一下，所以内塔尼亚胡就强调话，我哋可以解除呢个阻塞点，由我哋呢度行啦。无论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嘅关系几咁唔好，都比伊朗可靠啦，系咪？各位观众朋友，你点睇？咁所以另外我哋睇到29号仲有一艘船，根据寻日我哋报道咗呢一艘美国嘅液化天然气船海上储存设施嘅埃及港口停靠期间，结果受到无人机嘅袭击，引发咗两艘天然气船大火。袭击之后呢个火势蔓延到另一艘船，结果造成咗好大嘅损失。我哋睇到埃及政府喺30号今日亦都出面证实，确认系无人机袭击所造成嘅。寻日仲一度传出话唔知系点造成嘅，可能系船只嘅发电机出咗问题。结果今日佢出嚟证实咗系无人机袭击造成嘅。埃及当局而家正展开调查，并且加强国家安全防护，但系佢亦都冇提及系边个嘅无人机。这个亦都系我哋睇到美国伊朗冲突发生之后，埃及第一次被呢类无人机袭击，那个到底系边个做嘅？我哋睇到30号今日咧就自投罗网，两名伊朗消息人士话俾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听，针对埃及港口嘅无人机袭击系佢哋伊朗方面做嘅，目的系为咗展示伊朗可以扰乱全球航运嘅能力。而且咧，呢啲袭击亦都表明，如果局势再升级话，美国再继续咁做话，咁样伊朗有能力对全球嘅航运同能源供应造成更严重嘅干扰。咁所以咧，但系我哋睇到呢两名伊朗消息人士披露，今次袭击系由伊朗革命卫队发动嘅。因为睇翻地图咧，呢个港口距离伊朗有一段距离，直线距离其实都几远，中间仲要隔住好多国家，所以到底系伊朗直接发动，定系由伊朗支持嘅民兵组织发动嘅袭击咧？佢哋冇确认，所以呢个事情仲要再等佢沉淀一下，睇下稍后会唔会有更多嘅证据出嚟。所以观众朋友，你点睇？你认为系伊朗直接发远程无人机过去打嘅咧？定是动用了这个手下的小士兵或者是民兵组织还是做的。另外我们看到这种袭击是距离苏伊士运河另一条重要航道的北端比较近，不远的。所以这个就意味着现在美国伊朗的战争可能要再开了一条新的战线了。分析认为说，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和这个曼德海峡我们看到已经在接连受了之后，苏伊士运河现在已经是成为了这个沙地石油出口仅存的一个重要替代通道。如果那个一旦话埃及港口仲有它的周边航线都被锁定，面对频繁被袭击的话，大家可以试下想象，这个对于全球能源运输、船舶保险仲将会带来油价的冲击，那个就是很难想象的。
今日一早，俄罗斯一枚巡航导弹令北约震动，全球同三次世界大战擦身而过。当日俄军发动大规模空袭，不过最惊心动魄的画面不是在基辅，而是在波兰边境。波兰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地面防空雷达全面戒备。波兰官方说行动是预防性质，不过波兰东部最大城市卢布林的防空警报在凌晨突然响起。网上多个军事频道传出有一到两枚俄军导弹进入波兰领空，甚至传出导弹落地爆炸的画面。北约和波兰暂时都没有确认，不过外界一直担心普京会攻击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这一次恐怕就是普京玩的一次擦边球，目的是摸清北约的底线。普京为什么突然这样做？答案是华盛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一趟美国行可能已经拿到一张逆转战局的底牌。前美国驻俄大使麦克福尔透露，华府已经不再劝乌克兰割让顿巴斯了。要知道去年八月阿拉斯加峰会上，普京提出的条件就是乌克兰让出顿巴斯，换俄罗斯冻结现有前线。现在如果川普不想再将顿巴斯割让给普京，那这一场入侵俄罗斯还能够拿到什么呢？普京应该怎样向国内交代呢？与此同时，7月28号，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格林汉姆法案的程序性表决，代表法案突破了关键防火墙。泽连斯基就在这一场旁听席亲眼见证。这项法案关键一条，美国对俄罗斯能源买家收取 100% 关税，而俄罗斯能源头号买家正是中共。面对外部围堵，普京一边稳定国内局势，一边寻找盟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卡瓦列娃披露，开战到现在，俄罗斯已经有200间大型私人企业被强制收归国有。普京不单止在闭门会议上逼寡头为战争捐款，亦测试忠诚度，还不放过跟了他几十年的老兄弟。掌控圣彼得堡港口的寡头特拉伯，从90年代就跟普京称兄道弟，最近就突然遭逮捕。卡瓦列娃说，就是因为在国际经济论坛开幕日，乌克兰无人机摧毁了圣彼得堡的石油码头，令普京在全球面前颜面无存。前线打不赢，普京唯有在后方捉内鬼搞清洗。同时普京在忙着搭一条幽灵补给线，最新情报显示，横跨图门江的俄朝公路大桥即将完工，这个是俄罗斯和北韩第一个陆上通道。乌克兰认为这个是一条军事后勤走廊，因为公路运送军火比铁路更容易避开美国卫星锁定。泽连斯基更是明确指出，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共在背后为俄军提供全面的技术和卫星支援做隐形推手。这个就回到去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格林汉姆法案。你认为习近平会不会为了救普京硬顶美国 100% 的关税呢？
一条接着一条的新闻看下去，眼睛几乎没时间休息到。晚黑会特别容易干涩。润眼宝主打的是先润泽再补营养，将水润环境养好，后边补的营养才能吸收到入去。另外呢，三高代谢宝现在亦都有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的组合优惠。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点入去看看啦。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